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听众朋友好，欢迎来到真道分解的周末栏目，就是两约之间走一走。我是乐意陪你一起走。
我是姚谦，也一样陪大家走一走。
对，我是木星。
那这个栏目呢，就是透过简介两约之间发生的事情，希望为学习新约一百句铺路。那今天就是第三集了，匆匆游走了波斯时期、希腊时期，现在轮到什么时期啊，牧师？
马加比时期。
那我们还是用八句口诀来总结马加比时期的发展。第一，大祭司制度被破坏。
第二是马加比起义。
第三是圣殿红光。
第四是与罗马结盟。
第五是政治独立。
第六是哈斯摩尼王朝。
第七是扩展四区。
第八是社会分化。
以下就一一为你说明。
波斯时期、
希腊时期、
马加比时期、
罗马时期、
犹太教简介。
真道分解和您一起
到两约之间
走一走。
那我们先来第一句，大祭司制度被破坏，这是马加比起义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按犹太人的传统呢，大祭司是世袭的，就是代代相传哈。可是呢，在安提阿古四世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叫耶孙，他就用钱呢贿赂，将大祭司的职位买了下来。那耶孙买了大祭司的职位之后呢，就分期付款给那个安提阿古四世啊，那耶孙呢，结果就认了大祭司啊。大概有三年之后呢，他就派那个另外一个人哈，叫门尼劳斯，带着那些贡金啊，到那个西流古王朝的首都安提阿。但是这个门尼劳斯呢，他就背叛耶孙，他就见到那个王，就是安提阿古四世呢，他就说，哎，我给你更高的金钱，我会比耶孙更努力推行希腊化的靠近你的政权的。结果你们猜他能不能夺取大祭司的职位呢？
哇，居然给他夺取这个职位。
价高者得，因为他承诺给贿赂金嘛，他怎么付这笔钱呢哈，他就变卖圣殿的金器皿还有财宝。哇，这个行为当然就使当时犹太人非常愤怒了。
所以呢，这个事件都引起我们往下谈到这个所谓马加比起义了。这个马加比呢，要从他爸马他提亚来说起。那马他提亚呢，是一位年老的祭司，他是耶和雅利的后代啊。这个是历代记上24:7呢提到这个人名。那马他提亚呢，自耶路撒冷退休以后呢，就到犹大地的一个村落叫摩丁村，他跟他五个儿子一块来生活。他五个儿子的名字呢，分别叫约翰、西门、犹大。这个犹大就是
别名马加比，
别名马加比，就是要注意这个第三个儿子了。还有以利亚撒、约拿丹啊，五个儿子都有名的。那么五个儿子里面呢，刚刚说这个老三呢，这个犹大呢，是武功最强、最有能力。那么所谓起义就是什么回事呢？起义的经过是这样的。话说，哎，这些西流古官员呢，奉这个王安提亚古四世之命呢，就来到这个马他提亚跟他五个儿子所在的乡村。做什么呢？要求犹太的百姓呢，在祭坛上要献祭。那么这个马他提亚呢，就受当地人很尊重的一位人
祭司嘛。
所以呢，官员就吩咐他，哎，你带头在祭坛上献祭。还说如果你顺从，他这个马大提亚跟他家人呢，都会被尊封为王的朋友，得到许多金银财宝。但是这个老人家就这样回答，哎，就是全国人民都听从你王的命令，违背他们祖宗所崇拜的规条呢，我跟我的儿子们其他众弟兄呢， 我们还是要遵循我祖宗的盟约。
对、
啊、这个呢就是在马加比一书啊这些经典里面呢有说明白。
对，记得在马加比一书二章十七到十八节哈。就在这个时候呢，马他提亚看见身边有一个犹太人走上前去，顺从的在异教祭坛上献祭。马他提亚呢就非常的愤怒，并且冲了上去，在祭坛旁边把这个被教的犹太人杀死了。
哇，
接着呢又杀死了强迫犹太人献祭的官员，并且拆毁异教的祭坛，然后大声说，凡热心律法拥护圣约的请跟我来。然后他和五个儿子一起逃亡到了山地。后来有许多虔诚人，希伯来话就叫做哈西典，也带着妻子儿女和牲畜来投奔马他提亚。这些哈西典人是犹太教中一个特别重视律法坚守传统生活方式的群体，后来呢就兴起了法利赛派，其精神根源主要来自这些哈西典人。马他提亚和这些跟随者为律法奋勇作战，他们巡行各地拆毁在犹太地的异教祭坛。
哇，很大的动作啊。
对，强行给没受割礼的犹太男孩施行割礼，又杀死不守律法的犹太人。这样呢打了快一年左右，马他提亚就离世了。临行前他勉励五个儿子说，你们当效法亚伯拉罕、约瑟、菲尼哈、约书亚、加勒、大卫、以利亚、丹以理等等，刚强不屈，遵守律法，律法必使你们得光荣。临死前呢，他指明把军事元帅的职责交给外号马加比的老三犹大。
犹大。
对，所以故事就达到高峰了。好，现在我们到故事的高潮哈，就是圣殿重光了哈。那公元前160多年呢，刚才是讲到那个叫犹大马加比哈，他就继承父亲的遗命。哇，刚才说了有一群人跟随他嘛，大概有6000人，他们是对律法忠诚的犹太人，他们就在刚才说的那个摩丁，就是他们的乡村附近的一个山地啊，用游击战继续对抗不守律法的犹太人和西流古士兵。他是全军的一个元帅。那个年份呢大概有6年，就是大概公元前166年到公元前160年。头2年他领军呢经历了3个重要的战役哈、就叫伯和伦，另外一个叫以马忤斯，第三个叫伯速。3个战役之后呢，圣殿终于就重光了。比较传奇是以马忤斯战役和伯速战役。那首先牧师讲讲这个以马忤斯战役什么、
那这个以马忤斯战役里面呢，这个王啊，安提阿哥四世呢就派他的大将军叫吕斯亚呢来消灭犹大的这个马加比，因为他们游击战嘛。那么吕斯亚呢，这个大将军呢派3位有作战丰富经验的将军，带至少有20000兵啊，打只有我们刚刚说犹大军只有6000人。
哇，好险啊！
所以呢20000对6000。那么在马加比这一边呢，就叫自己的3兄弟西门、约翰跟约拿丹，他们也带领3个小队。那么犹大自己呢就率领其余的人来迎战。哇，吩咐弟弟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弟弟叫以利亚撒呢，在众人面前来宣读圣经，并且以神帮助作为这个战争一个口号。那个西流古大军呢结果呢就大败我。
哦，20000败于6000。
6000嘛。因为这个战役第二天是安息日，犹大没有继续追赶敌人、
真是很遵守安息日、
犹太人他们守安息日、打仗胜利呢就很高兴，大家来大唱，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啊。那么再往下谈这个另外一个战役叫伯速之役啊，王的将军吕斯亚呢，哇，这一次带兵呢有65000，
哇，更多了，
来到犹大地的南部啊，这个地方叫伯速，这个名字呢在历代之下11章7节大家可以找到了。
我很紧张，那么马加比那边有多少兵力呢？
马加比这边呢只有10000兵力，那么65000对10000兵就是 哇，六七个人对一个，
更凶险，
更凶险了。那么双方打了一段时间呢，犹大就处于下风了，他们人数少嘛。
嗯，
可是这个吕士亚这个将军呢，突然间呢，他们就
撤军
了，返回安提奥。原因呢，史料记载呢，就是因为这个西流古王朝呢有内乱。那么马加比这一边呢，见敌军已经退走了，就跟众弟兄来到耶路撒冷来洁净圣殿、修复圣殿，将圣殿重新献给神呢，就是因着这个战役可以成功了。
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啊？
对，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公元前164或者165年，
就看怎么算哈，历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
对，在这个基斯流月，也就是犹太历的9月25日，犹太人一连八天举行了庆祝，设立节期，每年都庆祝。这也就是修殿节的由来。修殿节呢，又称献殿节或者光明节。有犹太传统说，当时专供圣殿使用的灯油只剩下了一点点，却奇迹般的燃烧了八天。
哇！
刚好赶得及炼制专供圣殿使用的新灯油。因此呢，至圣所可以重新被光照，祭司也能够恢复侍奉，让犹太百姓能够再次亲近神。这个献殿礼距离上次圣殿被安提阿古四世玷污的日子算起来整整三年。此后犹太人常在这一天过节。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的10章22到23节，那里就记录了耶稣上圣殿过修殿节，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约翰这样写非常有意思，就是实在是耶稣就是那真光，他多次指出那是圣殿和祭司的腐败问题，又亲自洁净圣殿。耶稣又以自己的身体比喻为圣殿，预言自己将要受死和复活，好比圣殿将要被毁和重建。听众朋友知道修殿节这样一段历史，就更加的明白约翰福音10章的意思。
所以呢，实在值得我们反思哈。圣殿重光的时候呢，犹太人庆祝神的信实和得胜。今天我们是否仍然像当时的犹太人这样，他们很着重属灵上的洁净与分别为圣？我们是否真的愿意竭力去保守信仰的纯正？这个真的值得我们去反思。那么往下我们就到与罗马结盟。犹大马加比呢，在公元前165年，有人说是164年呢，他的年底就洁净圣殿，也洁净圣殿的祭坛。之后呢，他就继续哈领导犹太人攻击在犹太地的外族人，因为他们呢欺压犹太的同胞。那当时呢，新王上任了，他叫安提阿古五世即位之后，容许犹太人呢
宽松了。
比较宽容哈，能够恢复他们祖宗的生活方式。可是另一边呢，当时有崛起的是罗马的势力比较壮大，同时西流古王朝又发生内乱。迪米雕一世呢杀了安提阿古五世还有他的大将军，刚才说那个吕西亚，迪米雕一世呢做了新任的西流古王。那犹太人这边呢，有个叫亚尔民的，他是大祭司亚伦的后裔，就去找这个新王迪米丢一世，他希望那个新王能确认自己是大祭司，给他派兵去消灭那个犹大马加比。后来怎么样呢，牧师？
这个迪米丢呢，就立刻吩咐这个亚尔民呢，来跟随啊一个将军叫巴基底将军。去耶路撒冷了。那么他们到哪里以后呢，就假装了想跟这个犹大订合约啊。
哦，这比较狡黠了。
对，虽然犹大马加比不相信，夫人间为什么你对我们这么好，
对，
但他的同胞却信以为真。
哎呀，
他们认为呢，亚伦的后裔亚尔明呢做大祭是不可能伤害同胞的。
哎呀，
于是呢就接受他们这种的和解条约，结果60个人被杀掉。那么当时负责犹大帝的人呢，叫做尼加洛啊，这个
尼加洛就是一个官吧？
对，那个尼加洛就要求当地的犹太人交出犹大，
就是马加比。
马加比 不然呢就摧毁圣殿。那么犹大率领呢跟随的人跟这个尼加勒作战呢又打起来了、虽然人数跟这些
就是希流古军
少了，哎，他们居然也可以打败这个尼加勒。哇，那天呢正是普尔节的前一天。那么犹大发觉呢罗马的势力慢慢强大起来，他就有一种想法，哎，不如我们跟罗马人结盟啦、
这个犹大就是马加比、
那么马加比一书呢犹大古史呢都记录这件事情、就是犹大人跟罗马人结盟有这种的事情出现、结果怎么样呢？这个希鲁古王呢刚刚说这个迪米丢一世呢就叫他这个大将军巴基底呢带22000兵再出征犹大地。这个犹大马加比呢他的跟随者就看见哇地军人数这么多，他们就胆怯就逃走。结果呢这个犹大马加比呢就在战役里面呢战死沙场。
一代英雄就这样。
就这样的没落。
耶和华我的神啊，我的一尊重你，你一直我提拔我，是我唯有福地。一生虽有苦期，早晨比
下面呢我们就来到了第五个方面，也就是政治独立。犹大马加比死后呢，马他提亚的第五个儿子就是名称叫约拿丹，在公元前160年到公元前143年成为了犹大全军的统帅。后来希流古的亚历山大巴拉斯与迪米丢一世对抗。
总之就是希流古有两个人在争地位了，
就是打来打去。
对对对，迪米丢为了拉拢约拿丹写信向他示好，允许他招募士兵，答应释放人质。亚历山大巴拉斯看见这种情况，马上委任约拿丹为大祭司。
就是两个想争取这个约拿丹的支持哈。
对，因为之前那个大祭司亚尔弥死了之后职位一直悬空。在公元前152年，也有的说是公元前153年，没有萨都血统的约拿丹在外族人的委任下成为了大祭司。最终亚历山大巴拉斯打败了迪米丢，取得了希流古王朝的统治权。他称约拿丹是自己的首要朋友，又使他担任犹太地的将军和总督。这样约拿丹一人就掌控着犹太人的宗教、军事和政治权力。不过约拿丹最后都被希流古的王位争夺者杀死，
就是另一个王位争夺者，非常的乱。
对，约拿丹死了之后，由马他提亚的第二个儿子西门领犹大全军，也就是在公元前142年到公元前135年，他投向迪米丢二世阵线，使迪米丢非常欢喜。就在大概公元前142年宣布给犹大自主管制权。
哇，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对，他们独立，
虽然仍属于希流古帝国的版图，但不需要向希流古纳贡款。根据约瑟夫史书犹太古史的记载，这一年犹太民众正式立西门为大祭司，军事与政治领袖，直到他过世为止。
这就是马加比家族正式能带领犹太人自我的管制权、自治权的一个
开始。
对
对对，西门领导犹太人时期内的一个贡献，就是把驻守在耶路撒冷的希流古大本营的士兵赶走。那一天，西门带领一批犹太人拿着棕树枝，欢欣奏乐 进入大本营，
嗯，
庆祝以色列的敌人终于被除灭，
嗯，
这让我们想起耶稣光荣地进入耶路撒冷的情景，
嗯，
人民欢呼叫喊，或许他们以为耶稣也要像历史中的西门一样，为他们带来政治解放，
嗯，
一度解放耶路撒冷的西门后来被他的女婿下毒毒死，
哎呀，
因为他女婿非常的贪恋权力，
嗯，
也想做全犹大的主，他女婿先毒死西门，又拘禁了西门的妻子、大儿子还有最小的儿子，只有儿子约翰·许尔堪一世身在鸡舍得以逃脱，
嗯，
也是这位马加比家族仅存的后人，后来呢就发展了哈斯摩尼王朝，
嗯，我们来到哈斯摩尼王朝了，
嗯，
那么在我们这个栏目里面呢，就把这个马加比家族当犹太人领袖的时期呢，笼统呢就称作马加比时期，这个也是很普遍的称呼，
嗯，
刚刚说那个哈斯摩尼这个名称又指什么呢？其实这个名字就是源于马他提亚这个祖先的，
嗯，
如果以王朝体制形成为标准呢，刚刚那个说公元前142年呢，就是西门或自治权那一年呢，我们说就是历史里面呢最广泛呢接受的起点。哈斯摩尼王朝的来源呢，就是这个西门呢，
嗯，
被正式给他自治权那一年。
对对对，嗯。
所以西门的事情呢，我们刚刚已经谈过了。哈斯摩尼王朝呢，自从西门取得这个自治权之后呢，吸食了好指挥的统治者，
就是一代传一代的。
所以我们的时间有限，就只有选取西门的儿子这个约翰许尔堪一世来说说吧，
嗯，
那么许尔堪一世是怎么样从流亡的日子走到犹太领袖的位置呢？一开始呢，他听说父亲西门被毒死，母亲兄弟被抓，他就从基士这个地方逃去耶路撒冷，
嗯，
他仇人想进耶路撒冷城抓他，却遭遇耶路撒冷居民阻挠，两军在哪里对抗，那么战事持续一段日子呢，直到犹太人第七年了，也就是安息年
啊，
这个
等到安息年，
这个许尔堪一世的仇人就逃走到菲拉铁菲了，走掉了，
嗯，
好，那么我们来到公元前134年呢，也就是这个约翰许尔堪一世做大事是第一年，
嗯，
那么希柳国王安提阿古七世，现在，
安提阿古七世，
他领军包围耶路撒冷，
嗯，
啊，哇，那个时候呢，犹太人那个祝棚节就快到了。那么许尔堪一世呢，就要求这个安提阿古七世呢，哎呀，不如你停战7天，
嗯，
让我们犹太人守节期，
嗯，
你猜这个安提阿古七世他可以不可以答应？
嗯，其实按常理是不会答应的，我跟你打仗哈，啊。但是哇，很奇妙，这个安提阿古七世呢，不但是答应，还送上大量的一些牲畜给他们做祭牲，还有给礼物给犹太人，
嗯，
哈哈。这时候，这个刚才说的许尔堪一世觉察，哎，其实这个安提阿古七世也是尊重神明，然后他就尝试寻求跟刚才说的安提阿古七世议和，最后双方达成一个协议，哇，等等等，以后犹太人就可以享有信仰的自由，可是他们必须为占领了约帕还有其他邻近的地区向西流古帝王纳贡。安提阿古七世也要求这个刚才说的许尔堪一世呢，要送一批的犹太人作为人质，另外还要付500他连德的银子，可以分期付款，可以先付300。为了交款，那个许尔堪一世怎么办呢？相传他打开了
大卫王的坟墓，从中取了3000他连德银子，其中300他连德呢，支付了这个安提阿古七世那个守库款。
那剩下的钱怎么用？招募了一支庞大的外族的雇佣
军，
这样也大大增强了哈斯摩尼王朝的军事力量。下一句了，就是扩展市区。 那我们这个约翰·许尔堪一世当政了，刚才讲了哈，犹太人享受独立，而且呢也与罗马的盟友修好，犹大的领土呢就扩展了。那我就很快讲一讲，他们分四区，东区呢，这许尔堪一世在大约公元前128年就取得自大马士革到红海一带有一个有名的古道叫那个王家公路，就取得了控制权。另外西区呢，沿地中海一带也夺回了之前失去的基色堡垒还有央尼亚港等等的地方，我就不详细说了。南区呢，也有他在公元前125年左右也是征服了以图买地区，这是以东，成为犹大国的领土哈。后来那在哈斯摩里王朝的统治之下，以图买人呢也被强迫接受犹太人的割礼哈。我们要记住大希律的家族就是以图买人。那北区呢，他又取得基利星河事件，把撒玛利亚人在基利星山上的殿烧了哈，这也是非常重要。后来又攻取西古提等等的地方啊，所以你看这个许尔堪一世呢其实非常的强悍的哈。那么接下来呢，他们的社会也分化了，对吗，穆欣老师？
对，也就是第八个方面，就是他们的社会面临的分化。马加比时期呢，犹太人有两派，保守派非常的热爱犹太文化，维新派呢就非常的热爱希腊文化，但在信仰的原则上他们没有多大的分歧的。但是到了哈斯摩尼王朝时期呢，情况就比较复杂。哈斯摩尼王朝时期存在两个教派，一个就是大家熟悉的法利赛派，另一个就是沙都该派。法利赛派是由虔诚派，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哈西典蜕变而来。撒都该派则主要是由祭司贵族和犹太社会上层组成，他们强调自己是古代大祭司沙都的后裔，掌握着圣殿事务的主导权。这一派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在哈斯摩尼王朝时期属于当权派和既得利益者，他们并没有信仰上的热忱，无非就是想利用宗教来谋取权力，就是搞政治。至于法利赛派，起初确实非常的虔诚，他们不满意哈斯摩尼世家渐渐世俗化，在意哈斯摩尼世家大祭司没有沙都家族的血统，他们也认为哈斯摩尼世家既然不是大卫的后裔，也不应该称王，应该让神做王。他们这个的想法非常的神圣，可惜后来他们自己也成为有名无实、假冒伪善、贪图虚荣的群体，和撒都该派没有什么两样。另外值得留意的是，还有一派叫爱色尼派，他们选择离开社群自成一派，避居荒野，这个后来我们再谈。
好了，我们都来反思一下啊。刚刚说这些法利赛人原来他们是虔诚的群体，很可惜后来变得假冒为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信仰的群体里面是不是也容易在传统跟形式里面呢迷失我们的初心？我们该如何维持内在信仰的真实呢？这个是给大家来反思一下的题目。
两约之间，马加比时期八口诀，
大祭司制度被破坏，
马加比起义，
圣殿重光，
与罗马结盟，
政治独立，
哈斯摩尼王朝，
扩展四区，
社会分化。
牢记马加比时期八短句，
了解历史十大局。
好，我们赶快来重温八句口诀。第一句，大祭司制度被破坏；
第二，马加比起义；
第三，圣殿重光；
第四，与罗马结盟；
第五，政治独立；
第六，哈斯摩尼王朝；
第七，扩展四区；
第八，社会分化。
呼吁你选我们刚才谈过的反思题其中一题来思考。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两约之间走一走，我们牢记马加比时期的八短句，就能了解历史十大局。
我是姚谦。
我是母欣。
我是乐意。拜
拜
拜
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深